好，那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好管家哈。那好管家的话，基本上大概都会讲到说，我们是神怎么样，金钱的好管家，时间的好管家，恩赐的好管家哈，各式各样的好管家。那我们这次决定专题就讲到两个，一个是讲到金钱的好管家，一个讲到时间的好管家。那因为康威是我们教会的财政，对不对？那财政是管钱的，所以他应该是讲什么？讲管金钱的。所以那时间呢，时间的管理，我想其实我大概在六年前在我们教会讲过，可是我想可能如果有听的话大概也都忘得差不多了，那没有关系，我想再用这个。那事实上呢，我这个人讲一些专题的话，我不太喜欢重复讲，所以我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想说我这一次讲的要跟上一次讲的不一样。那当然我想对时间的管理一些中心点基本上不会改的，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但是呢，只是我想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时间的管理。那当我们在万长讲说要讲时间这个管理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不太觉得这个时间的管理不太妥当，就六年前的时候觉得好像时间的管理没有问题，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的话，讲到用时间用管理这两个字呢，觉得有一点不是很恰当，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但是呢，又想不出一个到底要怎么用什么样子来讲比较好，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说，那我就用英文跟他讲说，我就讲 the science, the philosophy, the theology of the time and its implication in our daily life。所以我就跟他讲，当然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我是在跟他开玩笑的。我说我们就来讲时间的，从科学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来讲时间，还有呢，看时间对我们今生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那当然这是一个夸大的一个题目，我事实上没有办法讲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超乎过我能力所可以讲的。那为什么我会讲说年纪越大的话就越不敢讲时间的管理，因为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不好。你说讲金钱的管理呢还有一点道理，讲时间的管理事实上有些地方你等一下我用一些例子来看好不好。就是说我们讲说金钱你用光了可不可以再赚，可不可以，可以再赚，对不对？时间过去了可不可以把它拉回来，拿不回来了，对不对？我们就像江水东流一去不复返，对不对？好，然后呢你金钱的话你现在不用你明天可以用，对不对？你时间现在不用的话明天可不可以用？不会，它就过去了，对不对？时间很有意思的，它不会等你的，它也不会说你因为不用就停下来，就好像流，就时间基本上是什么，留不住的。不管你用或不用，你一天到晚你一天坐着发呆一天也是过去了，你一天忙着要死怎么样一天也是过去了。他不会说因为你很忙所以就 OK 稍微慢一点，因为你在发呆所以就快一点，不会的，还是一样过去了。而且呢我们常讲说钱的话我不用的话我放在口袋里面是我的，对不对？你能不能讲说明天是不是你的？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想说我明天不会死，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说你明天会死？大概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永远不会死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明天不会死嘛，所以说我是永远不会死。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常常有一首歌讲说不要借用明天的什么，我不借用明天的太阳，对不对？因为明天可能不是你的。那所以呢其实讲到金钱，你看金钱我当我走完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万一还有钱的话，对不对？我可以把钱怎么样留给我的什么，我的儿女当他们的产业，对不对？时间可不可以，如果假设说我假设说你90岁死好了，对不对？那说神啊，一般人都活到100岁啊，对不对？我还有10年，我可不可以10年给我儿子或是给我的孙子？也不行的啊，对不对？那我想金钱的话其实很好，金钱有些人钱是多到花不完的，对不对？ 有些人是几千万、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哈。我刚刚开玩笑说，这些人不是说一辈子花不完，十辈子、一百辈子都什么，都花不完的。但是很奇怪，这些人还要怎么样？还在赚多一点，对不对？时间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花不完？不会的，对不对？你知道怎么样？总有一天怎样？你要走的，你的时间怎么样？没了。所以我以前常跟大家开玩笑，有没有？台湾不是有个情歌吗？一首情歌就是我总有一天等到你，对不对？在等你的情人回来，我总有一天等到你。我说台湾的棺材店都是放这一首歌的啦。我总有一天等到你，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死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事情。那所以当你在想时间、金钱、恩赐这些东西的时候，时间是个很特别的。我们知道，你知道时间可以换金钱，金钱可不可以换时间？好像不太可以哈，要不然这样的话 ，Bill Gates 的话，他那么多钱，他就花多一点时间，他就可以活久一点，对不对哈？我们讲说，寸金难买寸光阴哈，寸金难买寸光阴。而且呢，时间是对每一个人都很公平的哈。那有些人生下来的话，他还跟我讲说，有些人生下来就嘴巴就咬着银汤匙，对不对哈？就是很有钱。有些人生下来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只要你活着，上帝一天给你多少？24个钟头，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你什么都没有，时间是很公平的，不会说 Bill Gates 多一天就是48个钟头，不会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时间你越想越有意思，而且我们对时间的感受事实上也不太一样。其实你想想看好了，我们很快乐的时候，时间过得快不快？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我们希望它慢一点，但他却怎么样？感觉上过得特别快，虽然他事实上是一样的啦。那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呢，时间过得怎么样？特别慢。我们是希望说时间赶快过去，可是他就过得特别慢。所以拿你的情歌不是有一首情歌讲说什么？当有一天你离开我的时候呢，怎么样？时间就什么？就停止了，地球就不再转动了。在讲什么？在痛苦中好像时间是什么很长很长不完的样子。那我儿子呢很喜欢问我一个问题，因为他觉得他想不通，其实我也想不通了。他说我们将来到天堂去是永永远远呢，永恒呢，是永永远远呢，怎么想啊？他说越想越可怕。你怎么想说我们是永永远远这样下去？那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子好好不好？我说你每一次呢到你朋友那边去的话，喜欢晚，对不对？每一次叫他10点回家，他怎么样？10点太早了，11点也不要啊，12点对不对？也不要，干脆什么 sleep over 对不对？就在那边睡觉哈。我就你这样想好了，你想想看好了，你在很高兴，你在跟朋友玩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希望怎么样？时间多一点，多一点，对不对？我说在天国啊，太好玩了，时间过得更快。但是呢，怎么样？因为天国时间是永恒的，你因为觉得太好玩了，所以你不觉得时间是一直在永远，时间还是过得很快。可是呢，继续下去哈。那所以呢，地上跟天上有个很大的差别。我们讲说，人家讲地上怎么样？天下无不散的什么宴席，对不对？所有的好事总有一天要结束的，但是放心好，在天国怎么样？这不会结束的，你要多久就有什么，就可以有多久，时间怎么样？多的是。所以呢，事实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这个时间实际上都是一个奥秘，你知道？你想想看好了，是不是年纪大的人才会死？我这次回去看我爸爸的时候，就去看我一个就是。我堂弟的一个女儿12岁而已就患了个 cancer， 而且还是不治的，可能我想最多大概1年都不到，就说那12岁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总结的说怎么样，要大概70岁、80岁、90岁、100岁才会死，其实没有这一回事的。那有人常讲说是不是常常生病人才会死，我们开玩笑说常常生病不太会死，对不对？那不常生病，一病的话怎么样，都是很大，就很快就走了。 而且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意外，很多所谓天灾人祸。所以呢，其实时间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礼物当中呢，时间是最接近什么？最近我们生命的本身的，好像时间跟生命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我们讲说，哪一天跟神跟你讲说你的时间到了， Your time is up 是什么意思？你说该回家报道了，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时间跟你没有生命基本上事实上是一样的。那所以呢，有时候想时间有时候也是蛮有意思的。我想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想过，对不对？你走了以后，你死了以后，时间还会不会继续下去？当然是继续下去啊，对不对？是你死啊，对不对？时间不死的啊。那你想过，那我生下来以前有没有时间？当然有，对不对？那我问你好了，在神创造宇宙万物之前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那将来在天国有没有时间？其实我很喜欢看，我说天国有没有钟？有没有什么挂个钟在那里？哎，几点到了？几点到了？因为天国都是白天啊，有没有黑夜？没有黑夜啊，对不对？所以我想台湾看就说，为什么他们叫我讲时间？因为我们家很多钟啊，我算一算二十几个，真的是二十几个，到处都是钟。除了什么？除了洗手间没有钟以外，到处都是钟。那所以呢，其实我想，到底这个时间是什么东西啊？到底时间跟永恒又有什么关系？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想通，你也想不通的。那我刚刚讲就是这些是什么？这些做科学、做哲学、做神学去搞了，我们是比较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像奥古斯丁就讲一个很有趣的事，奥古斯丁讲说，其实你不问我什么是时间的话，我还知道什么是时间。但是呢，你如果问我什么是时间，你叫我解释给你听的话，我就不会解释了。你会不会解释什么是时间？你说会啊，就什么民国几年几年，对不对？那个是时间。那所以呢，可是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不太想，特别在工业社会以后，工业社会来讲的话，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就是金钱，对不对？时间就是要制造什么？要生产，要有成品，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工作是越来越久，工作越来越有效率，工作越来越聪明，所以我们的生产就越多，对不对？生产越多呢，盈利就越多，盈利多的话怎么？钱就多，对不对？钱就多的话怎么样？生活就快乐又有保障，是不是？这是工业社会给我们的一个，就是说时间是什么？他们来讲，时间就是金钱，对不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就是说这个世代整个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对时间事实上把时间看成一个什么？时间不再是个奥秘的，时间就是要生产，时间就是金钱。所以你可以像我们现在工作人怎么样？有工作人是工作得很辛苦，压力很大，而且工作时间很长。那所以呢，那这些呢，事实上是我们很难去逃避这个社会上给我们的这些东西。那所以呢，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讲时间管理的书，时间管理。那时间管理一般是讲，因为什么？事情太多了，所以要管理。那或是呢，事情可能要做越来越有效率，所以要管理。那好像是怎么样？如果事情少的话，就不需要管理，对不对？我想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一般来讲，时间管理的书讲到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看过时间管理的书？或者在公司上班的话，大概都有受过这个训练，对不对？讲讲你的价值是什么，对不对？你的意向是什么？公司也讲意向的，不是只有教会讲意向，公司也讲意向。你的 value 是什么？你的 vision 是什么？你的 passion 是什么？你对什么事情特别有兴趣？就变这些怎么样？就决定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你的目标就怎么样？就产生你要把你的所有的事情都怎么样？把它组织好，按照先后顺序来排，对不对？那这些事情呢，要能够平衡，要能够互动。那所以就是说，在 time management 的里面，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让我们可以就是说学习的。那比如说我们讲说，你如果觉得钱很重要，那你就怎么样？好好赚钱，因为如果没有钱的话，就怎么样？没有饭吃，对不对？所以拼命赚钱。可是你也觉得享受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你就觉得说，好，我要吃得好，要住得好， 要好好享受、哦、所以呢有些时间 要去享受一下。那有时候我们接着说身体健康也很重要，所以要怎么样，要锻炼身体。那家庭幸福、儿女教育、教会服事都很重要、哦、所以时间管理给我们的一个概念是怎么样，你就按照这些东西怎么样，你去分配哪一些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占几个 percent， 哪些是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占几个 percent、哦、那所以呢就是说那这个呢我想事实上是给我们有一些帮助、哦、因为事实上有时候是事情太多了，所以你要知道你怎么样去分配时间。可是呢事实上你我们想想看，其实我们人的问题对时间的管理其实不是在说在管理本身、哦、其实我们对时间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时间事实上是属于属灵上的问题、哦、因为现在人是怎么样拼命的工作、哦、做得要死，然后拼命的玩对不对，然后呢要拼命的休息、哦、现在人有点像机器一样、哦、反正呢一天到晚这样做、哦、然后呢做了呢其实我们知道人也不是机器对不对，你不能天天赶场，所以有时候做的在公司做得很累的话，你回家虽然知道说要陪小孩子要陪老婆，可是呢你根本累得要死，你虽然时间可能在那边的，可是什么你的心也不在那边的、哦、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常讲说 quality time， 可是基本上我想当我们的整个人的精神其实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呢，你虽然在那里，可是我们对我们家人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的、哦、那所以呢从时间来看的话，其实时间其实不是管理的问题。为什么就是我讲说我不太想讲时间的管理，为什么，因为时间其实讲难听有时候不是我们可以管的，我们可以使用时间，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分配时间，对时间的使用基本上是一个属灵上的问题。那怎么样来看呢，我想我们先从两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就是说到底圣经上怎么样看时间这个观念。那当等一下呢我们万长说呢就是说叫我们要有互动、哦、要所谓互动就是说不要只有我讲、哦、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讲完以后有考试的、哦、有考试，那考题都已经准备好了、哦、所以你要注意听、哦、当然这个跟一般的考试就是说这个考试间不收回来的、哦、你自己留着、哦、然后呢你考几分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说希望你明年这样同样时间回来的时候呢，你会稍微进步一点。那等一下呢就是说在这个考卷的背后也有一些经文，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念的还有其他相关的经文给大家看。那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念，然后呢就是慢慢念，我想这是大家蛮熟悉的摩西的诗篇九十篇，我们一起来从头到尾把它这慢慢念好不好，来一起来。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基所，诸山为神称书，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充气，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长了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是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气。我们还有再下一个、哦、yeah, OK 继续来，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归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前世，谁按着你该受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求你不能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主身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好，然后呢，下面我们再读一下，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讲到说，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之前跟在信主之后怎么样过自己的生活。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事实上从15节到18节讲到一些不同的对照，然后呢19到21节事实上是有五个分词用来形容说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所以被圣灵充满，我们一方面是彼此对说，我们是口唱心和赞美主，我们是常常感谢父神，我们是彼此顺服。所以我把这个就这三节写在就是说下面，是因为它是用来形容什么是一个被圣灵充满。那我们一起来念15到21节好不好，一起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不单纯敬畏的心。意思好，那我想我当然不可能今天就所有把这两处的经文一起来解释，因为事实上我只是希望能够引用里面的一些观念来跟大家分享。在摩西的诗篇里面呢，其实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摩西讲到说好像有两种不同的时间，对不对？你看的很多的是一个是什么短暂的人生，所以呢他讲到说就算人活到1000岁，一千岁，我考大家，世上所有的人有记录里面谁活得最久？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活得很久很久，最多久大家记不？马土斯拉，对不对？活到几岁？969岁，所以将近是什么？将近是1000岁。然后呢他这边讲到说，事实上我们在做生物都生物，你看有一些低等动物像果蝇啊，或有些动物它你的基因给它一变的话，它有些就活久一点，所以我们就称它叫什么马土斯拉基因，就是说那我们就要找看人有没有这个基因，如果把人这个基因找到的话，变一变的话，那人说不定也可以活到1000岁。可是呢不管你是活到1000岁，圣经上讲说什么，如什么已过的昨日，又好像什么夜间的一更，4个钟头、哦、他就是说诗人讲到什么，就算让你活到1000岁，其实我们一般人都什么，他刚刚讲说大部分都是70、80，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医学稍微好一点，所以一般大概可以活到多少，80、90或100，对不对？最多大概120、130的就不多了啦，140我好像还没有听过，最多好像在135岁还是几岁。那不管你活到几岁，他讲说什么呀，时间真的很快啊。再怎么样的话好像是已过的昨日一样。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觉得时间很快的话，表示你还很年轻啊。年纪越大的话，你会发到时间过得怎么样，过得越快。你想想看好了，你现在能不能回想一下，你在小孩子的时候，你在6岁到10岁到10几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你还想得起来，对不对？你有时候还想得到说以前我小时候怎么样，小时候怎么样。你想想看你现在几岁了， 大概是20年前、30年前、40年前。你会觉得说，好像你小时候跟现在是什么？好像真的是昨夜。我跟你讲，其实很快的，你在眼睛再一瞪啊，你可能就不住在这边了，可能就上去报道了。因为这些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很奇怪的，因为这边讲说你要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算你们的日子的。如果你现在是40岁的话，你说好，一般人一般平均活到100岁，你说我还有60年，你是不是这样算的？如果你算你的日子，是不是这样算？日子如果可以算的话，表示什么？不是无穷尽的，是有一天会什么？会结束的。所以当我们在想到时间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世人好像给我们一个很有点很悲观，对不对？哎呀，这么短，就算到1000岁，好像是已过的昨日。可是呢，诗人同时在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什么？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时间是什么？神的时间是讲到什么？永恒，对不对？他说从亘古到什么？到永远，你是神。所以呢，事实上这个诗是很有意思的。他开始不是先讲人的时间，他先讲什么？讲神的时间。神是一个永恒的时间，所以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人生的短暂跟神的永恒。那诗人其实不是只有讲时间的对比而已，他还有讲一个什么不同的人生经历。他前面讲的是什么？我们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一生好像一生叹息一样。哎呀，都悲观了，对不对？我们可能有些人不是这样，直接说我过得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人事实上是有很多的辛劳，是有很多的辛苦，那而且呢还是怎么样，觉得对我们这个人生一点都没有把握，好像就真的是一个叹息，很无奈的叹息。但是呢，诗人也给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生经历。他讲到什么？求神让我们怎么样保得你的慈爱、你的荣耀、你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在我们的子孙彰显，你叫我们欢呼喜乐。所以诗人在这里其实不是最后讲到说时间短暂跟永恒的一个对照，讲到一种人生不同的经历，讲到一个靠自己过一生的经历是多么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跟我们靠着神求神的一个人生经历，可以保得神的慈爱，可以让神的荣耀、神的荣美彰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虽然在一些劳苦当中呢，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诗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那诗人我觉得更看到一个不同的，不是只有长短的对照，不是只有时间人生经历的对照，讲到什么？讲到两种不同的结局。他说世人你要怎么样归于尘土，尘土是虚空啊，对不对？人生好像辛苦了老半天，最后的一个结局是什么？是虚空，是捕风、哦、那所以呢，在以弗所讲到说邪恶的世代，什么是邪恶世代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世代要过去的，因为讲到什么？神的愤怒，讲到人的罪、哦、所以呢，在这里事实上你看到一个对照是什么？一个是虚空，另外一个对照我们看到什么？他说愿神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希望神呢让我们在这一生所做的功怎么样，神来建立，有永恒的价值。在以弗所讲到说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那这些呢，这种不同的对照，也就是说短暂永恒，靠自己，靠着神，还有不同的结局，一个虚空的结局，一个有意义有价值人生的一个结局，这些是管理时间管理的书不会告诉你的。时间管理的书只会跟你讲什么？讲今生的事情，只会讲说你靠自己来奋斗的事情，讲到说你追求的是今生的快乐，今生的满足。但是圣经上在跟我们讲说这些都会什么？都会过去的。所以呢， 当我们在对看时间怎么使用的时候呢，如果你能看到诗人所讲的这几点，那我想圣经上就会讲说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所以你看到在诗篇里面提到说叫我们数算日子，那我们有得到智慧的心，然后呢在以弗所讲到什么，那我们是一个智慧的人，不要像愚顽人愚昧人一样。那什么是智慧的人呢？其实很简单，对不对？智慧的人可以看到人生最终的目标，智慧的人可以看到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其次的。有些事情很重要，可是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呢，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当然是人生幸福，人生的快乐，对不对？最好是身体健康又长寿，钱又很多，又有名又有利，人家又很尊重你，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其实圣经跟我们讲说什么，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只有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才是永恒的。而且呢，我们的目标其实也不在这今生，是在一个永恒跟神同在。所以呢，要做一个智慧人，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使用时间。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呀？我们要从未来来看到现在，从永恒看到今生。你想想看好了，刚刚那个大段长老讲到说，一个牧师讲说如果还有12个钟头可以活，对不对？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那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问，对不对？如果当你有一生，你今生要结束的时候，你会不会遗憾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做好？那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很实际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会死，这一点大家记得，除非我们怎么样，主耶稣再来，对不对？我们还在地上，然后就怎么样，我们就身体变化就上去了，你就没死，当然也是变化了。那要不然的话，我们什么，我们都会死。那当然你想说啊，那我死还离得很远，对不对？死还不会临到我。你可以想一点，如果你明天就要走的话，你会有没有什么遗憾？我们有时候其实很有意思，我们常常讲说，大家讲说天国好不好，大家都知道天国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叫你现在去要不要去？几乎 90% 人都没有一个要去的。为什么？有些人会说，哎呀，我这辈子这么辛苦这么劳苦，我还没有享受到，我怎么现在可以去呢，对不对？那好像是天国怎么样，天国不好玩，不能享受，所以在地上怎么样可以享受。那其实呢，你可以问一问，就是说将来你在天国的时候呢，在永恒的国度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有什么遗憾你在地上事情没有做好？我们常常讲说有一生的遗憾，我不知道有没有叫永恒的遗憾，就是说你在天国里面想到说你过一下 地上的时候呢，不做一个智慧人，而是做一个愚顽人，很多事情跟人家斤斤计较，为了一些地上的金钱财力什么，争得你死我活，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所谓永恒的遗憾。那所以呢，我想我们要怎么样使用时间，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训练说我们可以从未来看现在，从永恒看今生呢？其实还蛮简单的。你们读经都是怎么读的？从创世纪开始读，对不对？所以每一次一读就是什么，起初神造天地，然后亚当夏娃不争气就犯罪，害我们怎么样。我想你可以怎么样，你读经可以从后面开始读，从启示录开始读，从启示录要讲到什么？讲到新天新地。但是呢，更也比较可怕的事情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审判。那这些事情我们总结的说，哎呀，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很快这些事情会发生的，不是主来就是我们去见主。所以呢，当我们在思考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太喜欢讲这些审，特别是审判，审判第一的事情，有时候讲真的是伤感情，对不对？好像哎呀，这个基督教是讲爱的，怎么讲第一？所以一般讲，其实很少牧师在这里讲第一的。那当然讲的话要稍微很温和的讲，对不对？不要讲得太凶。那可是这些事情不是说我们不讲就不会发生，除非你不，除非你相信圣经讲的是不对的。那其实我觉得上一次边银波老师来的时候呢，他讲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我永远不会忘掉。为什么？因为这个例子对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他讲说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有两种朋友，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他讲什么？一种朋友是什么？哎，真谢谢你，你在地上的时候呢，死拉活拉把我拉到教会，我就是不来，你就是拉我来，一次两次，一个月一年十年这样拉我，最后我终于相信耶稣了，所以呢，真是感谢你。当然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有一份功劳，对不对？那这是一种朋友，就是很高兴看到你的朋友，对不对？有一种朋友是什么？你也不喜欢看到的。他说你在地上我们公司同事这么二十年三十年，你从来没有把耶稣介绍给我，还好是隔壁那个阿辉有没有把耶稣介绍给我，要不然怎么样，我今天在哪里？我今天在下面。那这种人你看到会不会好意思啊？你真不好意思啊，对不对？没事，你看到他你就觉得说，哎呦，这就是什么永恒的遗憾。因为事实上呢，在这些就是说讲到天堂，讲到地狱，讲到基督徒工作的审判，工作的奖赏，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不是很看重，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很土里土气，但是事实上这个圣经上讲的很多，对不对？神要我们忠心。那所以呢，其实想想看好了，我等一下为什么要考试？我们常常在台湾常，在国内也有所谓模拟考试，对不对？你说要升大学、升高中之前，要先所谓在学校先模拟考试，就是说要根据那个老师要考试的事情，稍微以前以后的联考，老师先考一下，对不对？那所以为什么要跟大家考试？但我这个考试跟耶稣基督的考试不太一样，因为耶稣基督的考试比较全面性的，我只就讲到一面，就是说。当有一天，当我们在神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问我们的，他说你这一生我给你的时间，你做了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个还好，对不对？比较大问题是什么？耶稣讲说我为你定十字架，我把这一生给了你，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那这个的话就不得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说是不是神处罚我们，而是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很遗憾。我们在地上可以为主做事，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没有好好把握机会。那这些事情不是说我在这边说说，因为是圣经上有讲，对不对？主要照着我们的工作来审判我们。好，那所以呢，其实你今天考几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你可能考50分、60分、80分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希望你将来到天上是考满分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呢，这让主真得到主的奖赏，我想是比较重要的。那所以呢，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真的是不能过主从今生来过我们的生活，对不对？保罗怎么讲？如果我们在只是在今生有盼望的话，我们就比什么？比众人更可怜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指望不是在今生。那所以呢，我想我刚刚讲的道理其实大概所有的人基督徒都知道，特别是你当就当久一点，你都知道说这些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今生的生活跟世人或是跟我们信主之前差别不见得很大？其实可能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礼拜天来教会，或是我们礼拜来团契，那其他地方差别有很大吗？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什么观念，就是说好像我信耶稣基督就变成什么，我以前呢，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追求什么今生的快乐、今生的享受、今生的价值，那我是靠我自己。那我信主以后呢，我还是追求什么？我还是追求这些东西，只是我靠谁？靠神，对不对？神来保障我今生的快乐、今生的享受。然后呢，更好的是什么？死了以后到什么？到天堂去齁。所以我说，哦，真好，对不对？哦，信耶稣，人家讲说要天天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们说不不不不，我们是追求今生的快乐、今生的享受，然后呢，来世还有快乐、还有享受齁。我说真的是，这太棒了，对不对？有这么好的吗？那，但是呢，事实上，所以我是要常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想过为什么基督徒会这么不警惕，虽然有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的生活事实上就活不出来。刚刚大端长也提到什么，我们不要效法世界，因为一般我们都觉得说这个世界是什么， 是中性的，这个世界还不错啊，对不对？刚以弗所书怎么讲？这个世界是什么？邪恶的世界，邪恶的世代，而且呢，这个世界什么？在神的审判之下，这个世界要过去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事实上不能够警醒，不能够谨慎。其实讲起来很简单，神的话不常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不常祷告，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警醒。那其实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现在人只要有面包跟快乐就好了，所以我们讲说 play and game， 对不对？你有面包还 有 game 可以玩，那大概就可以很快乐了。像是什么今朝有酒有酒今朝醉，对不对？那你想看好了，如果说今天叫你花两个钟头去看个电影，去上个 internet， 去玩个 game， 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简单的很。叫你花两个钟头祷告，有没有问题？啊，或是读经，有没有问题？问题可大了，对不对？三十分钟已经不错了，花两个钟头。那有时候我们现在跟人家聊天，对不对？特别现在手机，对不对？啊，一聊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啊，你说跟神聊两个钟头有没有办法？很少，对不对？现在人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们知道跟神祷告很重要。可是呢，我们有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手机一响的话，你要不要拿手机？马上拿，对不对？我们就讲说重要的事情跟紧迫的事情。那除了你在等你的情人。所以可能你的情人比神还重要。要不然手机来马上什么？马上拿。但是呢，祷告可以怎么样？可以慢下来，可以等一下。所以呢，事实上呢，当我们对时间的使用，我们没有花在所谓的祷告，没有花在读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以为我们赚到了什么？其实我们对我们其他时间所用的时间，很多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也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好像是因小失大。那其实你看看，我要问大家，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读经祷告？其实很简单，对不对？好像很枯燥无味。如果不是这些牧师啊，这些一天到晚叫我读经叫我祷告，我才不喜欢读经祷告，对不对？这个世上好玩多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人花很多时间，特别大家都知道现在 internet， 我不知道你们一天到晚上 internet 多久。我们很多人喜欢花时间谈政治啦，谈经济啦，谈治安，谈娱乐，谈新潮流。那可是一讲到什么神的旨意啦，什么永恒啦，什么将来的国度啊，什么天堂，遥不可及，对不对？那所以呢，也难怪说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我们对信仰不太有追求，因为觉得世上有太多引诱我们的东西了。那我们最近因为在查约翰福音14章到11章，我不晓得可能有些人上过，对不对？耶稣讲到说他应许将来在父的家中可以有天堂，对不对？我们回到父的家中，然后他的应许说什么？圣灵要住在我们的心中，那耶稣自己跟上帝也要住在我们的心中。那也就是说，在圣灵中的喜乐平安，跟在神国度的荣耀跟能力跟得胜呢，其实耶稣应许我们现在就可以什么？可以经历一些了，其实不必等到将来。可是呢，我们却常常经历不到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这些就像刚刚大段长老讲的，基督教好像只是一大堆责任，一大堆规条，你要做这个要做这个，你如果不做的话神就不高兴，那怎么的。那其实如果基督教是这样子的话，那也真的很难怪说我们对信仰不太有兴趣。其实你想想看好了，如果未来的国度所谓天堂对我们没有吸引力，因为那个太远，对不对？神在我们中应许说，神应许神的国度叫在我们的心中，神说天上的喜乐，天上的平安，可以在我们现在可以经历到，这个我们也经历不到。你想想看，你会属灵吗？你会有追求吗？不会的，因为将来太遥远，现在又没有，所以呢，我们就变成什么？跟世上人差不多了，跟我们跟信主的时候差不多了。因为以前我们信主以前追求的东西，现在我们还是在追求。那 我们来算，其实我稍微算了一下，就是到底我们花多少时间祷告或读经。我们讲说我们来对读经或是神的话，好不好？如果你礼拜五跟礼拜天都有来教会的话，我就算说你读经三个钟头好了，好不好？那学习主的话，因为你有上主日学，三个钟头。然后呢，你每天在家读经30分钟，乘以六天好了，因为第七天安息，对不对？也是三个钟头，所以六个钟头除以168个钟头，因为一个礼拜有168，对不对？所以你一个星期里面有几个 percent 在神的话语上？ 3.6%， 好， 3.6%。然后呢，祷告好了，假设你一天祷告30分钟，乘以7就是什么？210，对不对？然后呢，有时候你迫切祷告、为事情祷告，再加30分钟，好。所以呢，你一个礼拜祷告4个钟头，6加4的话多少？10个钟头，对不对？十个钟头除168多少？6%。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基督徒的话，我们的读经祷告机会的话，加起来大概什么？10个钟头，6%。我可以跟你讲，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光一天的工作就超过什么？10个钟头了。我们很多人可能一天工作11个钟头，12个钟头。那你想想，就是说，当我们可能我们有些人就是说上网啦、看电视啦、看报纸，时间可能一个礼拜我想不止10个钟头了。所以你这样子想一想的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好像得不到属灵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不能经历到神应许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很精彩的一部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受到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影响太多了，我们花太少时间跟神亲近。那所以呢，那我想我们自己的灵修或我们自己的读经可能其实还是不够的哈。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礼拜天哈。那我要问大家一下，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十诫，对不对？有大概哪一诫写的最长？圣经有十诫，对不对？哪一诫大概是字特别多、规定特别多的？记不记得？有两诫是写的大概几乎一样多的，一个是什么？不要雕刻偶像，不要拜偶像，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守安息日。圣经的十诫里面有哪一诫我们现在不守的？我们现在有没有守安息日？几乎没有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圣经其他九诫我们守不守？你可以不会讲说我不要孝顺父母，我要爱别人的太太，可不可以讲？不能讲的，这换了十诫，对不对？可是我们讲说，人家所有人说，现在是新约的，对不对？那以前是旧约嘛。那可是为什么其他九条你守，安息日你就不守？所以人家说没有，因为基督复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安息日就变成什么？礼拜天，对不对？礼拜天，其实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不守安息日的处罚是什么？你知道吗？不守安息日的处罚是什么？啊？致死啊！这么严重啊！你说，守安息日，其实你要想想看，神这个十诫这个字，这个我们说篇幅有限，对不对？要放进去的都是什么呀？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才会放进去的、啊。神把守安息日放进去。而且呢，犯了不守安息日这个规则还要什么？被治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严重性。然后到新约呢，其实我们就不守了。当然我们不守说，因为我们礼拜天就是我们的安息日。好，那我要先问大家，你礼拜天真的安息了吗？我们先来看，神为什么要人守安息日，你们有没有想过？神要人怎么样？神说我们六天怎么样辛苦工作，对不对？所以第七天怎么样要休息，对不对？人其实不是机器啊，对不对？总是要休息的。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理由好像。可是神叫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什么？神要他们纪念什么？纪念到神的供应。因为我们常常在礼拜到礼拜六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因为辛勤的工作，所以呢，这个薪水是什么？ 是我赚来的。请你想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玛拿，对不对？玛拿的礼拜六领几份，就安息日之前领几份，领两份，对不对？是神供应的。那所以神叫我们叫以色列人守安息，事实上神要他们怎么样？亲近神，纪念主，还有呢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所以呢，那当这些，其实我们好像有时候到连礼拜天都很难安息，有时候我们礼拜天早上去教会聚会，然后礼拜天下午还要去 shopping， 还要去买东西，因为太多事情了。那当然 我想有一个事情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太太常跟我讲，她说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她也说叫我休息。那我说刚才我说我时间不多了，所以不能太休息。因为想到就是说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你有没有想过说那为什么要走更远的路呢？干什么要走更远的路？看吧，为什么是休息？是安息。你礼拜天休息是因为那这样重新得力，所以你礼拜一到礼拜五可以好好工作，还是因为你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工作是为了礼拜天可以安息可以休息？神先创造还是先安息啊？所以在安息，对不对？我们人是什么？先工作然后再什么？再安息，对不对？哪一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是要一生作死，对不对？还是神要我们？为什么神要我们安息？神要我们知道说，我们他不是要我们一天到晚做做做做死。神要我们知道说，一切的供应都是从他来的。我们讲到说，在以色列人因为离弃神，得不到神的应许的安息。我们讲说，将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天怎么样？在天上有永恒的安息。所以你要想清楚，你礼拜天工作不是因为说啊，因为我礼拜天好好休息，所以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才可以好好工作，这个不是你休息的原因。你休息是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要我们要亲近主，我们要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所以呢，不要把你的工作，没有错，我们要好好去赚钱，好好去工作，但是呢，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要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所以你不要把你的礼拜天，把你所有的时间怎么样，跟神在一起的时间，以为是说我是用来让你工作更有效率更好。我想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礼拜天，其实我当然我不可能叫大家说哦，我们现在都来守安息日，对不对？礼拜天下午不可以去shopping，也不可以什么，只能在家里面跟太太啊，跟先生啊，跟小孩子怎么样聊聊天啊，或是安静读经祷告。但我没有办法教大家这样，我自己也没有这样子。可是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因为神提醒我们每个礼拜总是有一个提醒，还不错，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就一天做一天做一天做一天做。神叫我们听怎么样？我是供应你的主，你不要以为你是7/7/24，你七天都工作，24小时工作，你就可以有保障。我们的保障是什么？从神而来的。我们的供应是什么？从神而来的。所以神要我们在困难当中也能够怎么样，能够宣告他，我们在工作当中也可以宣告他。所以呢，神就设立什么，每七天中有一天要提醒我们停下来。不是因为你做完了所以你停下来，你永远做不完的，我跟你讲，你到死都做不完。不是因为你做完所以你停下来，是因为什么？因为你需要停下来，因为神要在这一天，要在这个时间怎么样来亲近我们。我们在这一天呢，可以知道说，想到说，我们虽然在这地上工作很辛苦很辛劳，但是我们的永恒的盼望是什么？在神自己。所以呢，也因着这样子，我想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改变。事实上我想礼拜天的安息日是一个比较可以想的。其实你过生日的时候也可以思考，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过生日，或是呢你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也可以想，或是基督教一些节期，当有一些圣诞节、复活节、五旬节这些节期的时候，你好好去想。刚刚大端长老讲什么？他生病了，他怎么样停下来去思考。你参加丧礼完以后，你是不是马上就忘了你在丧礼上所想到的事情？ 在每一年里面，神给我们很多的时间提醒我们，讲到什么？我们真是不是为今生在活，我们呢所要的是什么？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也借着礼拜天，或是借着我们的生日，借着一些特别的日子，提醒我们自己是谁。听到说神为什么把我们摆在这地上，还没有召我们回天家？那所以呢，我想也因着这些提醒呢，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跟你讲，我们不在世上很多东西我们做傻瓜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很多人在世上很聪明，在属灵世上却是很愚拙。我想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你花很多时间在今生事情上什么都懂，讲到属灵事情你却很多地方不明白。那这个我想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那其实刚昨天那个大段大家讲到说Jonathan Edwards 有没有，就是普林斯顿校长，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哪一天神要召我们回天家。Jonathan Edwards 本来是做牧师，后来在印第安的一些做宣教士做了几年，然后神就在53岁的时候就呼召他到普林斯顿做校长。那他经过一段时间祷告以后，他也去了普林斯顿，结果没想到呢，过几个礼拜做疫苗，有没有？当时18世纪的疫苗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对不对？种疫苗结果起了反应，几个礼拜就走了。你完全没有想到，以为是他要一个新的里程，新的侍奉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结果呢没有想到他到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月不到什么就走了。更奇怪的是什么？他太太呢在他过世大概十个月以后呢也过去了。所以呢一下子一年之间留下十个小孩子。哇，你想说哇怎么这么惨，对不对？但是因为Jonathan Edwards他们敬畏神，他们服侍主，他们对小孩子的教导实在是太好，所以他们留下很多什么敬虔的后代。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当我们能够从上面我所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思想上在习惯上有一些改变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我们过每一天的怎么过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因为事实上真的是神，你知道神真的不知道哪一天要叫我们回去。那当我们这些操练的时候呢，我想我要讲到最后一个然后我就结束。事实上时间快到了，不过 OK, 好了，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就是怎么样，刚刚有一个说你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爱惜光阴呢，事实上有几种不同的翻译，两说 redeem the time,把时间救赎回来。还有个什么 mak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利用你怎么样所有每一个机会。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操练。那可是呢要在我们每天生活操练这些事情之前呢，我们要先学习什么？读经祷告亲近主，常常想到永恒的事情。我跟你讲，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的。我再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说我来美国已经快30年了，不敢想在30年我就到天国去了呵呵，所以真的是很快。那所以呢在每天里面呢，事实上神给我们有些机会。事实上有人常讲说，有人讲说 How was your day, 对不对？你今天如何，对不对？那我们常说今天 so-so 啊，今天 very good。 那我觉得有一个人他就用另外一句话来问，我觉得蛮好的。他说 Where did you meet God today?说你今天在哪里遇见神？那基督徒的话，我如果问说神有没有每天跟你同在，有没有？有，对不对？那我问你说你在哪里看到神？神如果每天跟你同在，你在哪边？你在哪个地方看到神跟你同在？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事实上我们可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蓝天白云，哎呀，看到神的创造。我们看到晚上的星光，哇，看到好浩瀚的宇宙。我们看到野地的花，对不对？我们看小孩子在那边玩，我们看到小孩子在那边祷告，我们看到呢，也有人念书的，对不对？追求科学，追求真理，那这些事情事实上什么可以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有时候呢，在上班的时候，可能你给公司人一个鼓励的话，一个感谢的话。你在家中里面可以跟家人一起吃饭，有时候看到什么？看到一些老夫妻牵着手在散步，有时候看到在灾难当中呢，很多人出钱出力，那什么？ 就是说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遇见神，只是一般我们太忙了，我们不去注意这些事情。什么是对时间对永恒的一个认知？什么你要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抓到神的同在，能够遇见神，能够经历到永恒。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每天只是一个什么、哦、一个责任，又来我要去工作好辛苦，我要在家做饭好辛苦，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生活都无趣。但是呢，如果你在每天你身在厨房里面，在家里面，你都可以遇见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的话，我想你的生活会不一样的。那其实我想我们不但每天遇见神，我们真的是每天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注意到我们周围的人。神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在我们的同事朋友，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帮我们换了许多人在我们旁边。其实这些，我想这些人不是偶然在我们旁边的。事实上呢，我想神借着我们自己的奉献，借着我们自己的付出，可以影响这些人的生命。但是你有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有时候实在是很认真工作，对不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旁边的同事的需要，甚至那些你已经讨厌的人，可能他们家庭可能有困难，他可能有经济的压力，工作的压力。那在家里面，在不同你的朋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去注意到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什么是永恒的？我们讲到说永恒是神，对不对？神的旨意，神的话是永恒的，人的灵魂是永恒的。将来在天国里面，你可以带走的，你可以有帮助什么？这些人的灵魂，这些人因着我们信主，这些人因着我们爱主，因着我们侍奉主。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我们所做的功被神坚定？可不可以像启示录所讲的，我们做工的果效是随着我们，还是说你一生就浪费掉了，将来到神那边去你什么都没有，你是空手回天家？那我想这个是不太好意思的。而且特别我想在这现在好像是经济特别不景气，我想大家的压力都很大，真的是我想我们所有人需要借着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而且呢，你在问刚刚大家讲说到底我们是不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眼？人家可不可以从我们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而且马太福音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这样付出的时候，当我们倒一杯水给口渴人吃，当我们给一些肚子饿人吃的时候呢，身上提醒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人家要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你有没有从别人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我想当我们这样来想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的生活就不会那么枯燥无味了。所以最后呢，我想我差不多就是说问大家，你要怎么样来使用你的时间？当然你每天可以很认真的工作，但是呢你要记得时间每天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呢，可以把很多永恒的事情能够连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看到神的同在，看到永恒的事情，我跟你讲，你属灵的成长不会很多的，你甚至会衰退，因为你觉得天国是这个是太远了，将来太远，在里面也没有经历。但是当我们的心归向神，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尝到永恒了。那所以呢，最后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时间？我讲了这么多，前面介绍讲了很多，对不对？什么是时间？其实有一句话我要你们大家去想，我们常常知道有一句话叫什么，什么是苦难？我们讲说苦难是化妆的什么祝福，对不对？那问你什么是时间？时间如果没有神同在的话，时间就像天空的白影一样，很难抓得到，很难掌握。但是如果有神同在的话，什么是时间？时间就是化妆的永恒。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时间跟永恒怎么样连在一起。 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能够把握时间，因为对基督徒而讲，时间就是永恒，没有什么 是你自己的，都是神的，是神国度的，有永恒价值。所以当我们把时间永恒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生活动力就会不一样了。好，那最后呢，对不起哦，已经13，我们十分钟好吧，我们有14个题目哦，大家可不可以请我太太把这个题目发来，这个我们一起来做，所以你先不要做哦，那做了以后你就带回家哦，然后呢把它保存着哦，我们一起来做哦。这些问题都很简单哦，所以你放心哦，你反正有一边是经文，然后你把它换到那个时间管理问卷那边好不好，吧好，然后呢事实上每个题目呢有10分、8分、6分、4分、2分、哦，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你同情分2分、哦，所以你要尽量想哦，尽量想哦。第一个，那这个题目基本上有三个大单元，一个讲到说到底我们对神，对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平常有接触，第我们是一起来做的，所以你先不要做，我们一起来做的。好，第一题很简单，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有常常想到神吗？这个问题很简单可是很重要，如果你一天到晚不想到神，只想到其他事情的话，我想你大概就很难亲近主了。那所以你就稍微写一下看你的几分，你如果常常就写10分，如果是有时候就8分，很少的话我会给你6分，还不错。那第二题，你读经祷告的时间比看报纸看电视上网的时间，那差不多就可以有10分了，不要不需要很多，因为我想大概不太容易，所以差不多就有10分，然后呢少一点也有8分，对不对？少很多的话当然只有6分。好，你就稍微写一下。第三题，其实你常读经上主日学参加查经默想神的话读属灵书籍吗？你只要其中有一个常常就可以的，不需要全部都有，所以我们这个是你只要其中有一个就可以，不需要全部都有。那为什么要这个题目呢？这个题目题很大，你的思想要训练，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像大湾长老，你要想通了，你不要把你的信仰好像是迷迷糊糊的想不通，你想通了，等到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过火，因为已经经过理性的考虑了，所以你常常思考，常常去想。第四个，你觉得祷告在神面前常常有可以安静吗？对不对？我想这个很简单的，你不祷告你都不警醒，你常常会陷到这个世上的一些情况里面。好，然后呢下面5到8题就讲到一些比较，我刚刚讲后面讲到你在星期日有机会安息吗？你跟家人有一块相处的时间吗？你有没有安静在神面前祷告默想？因为这些不是只有时间我们跟神在一起而已，我们跟神在一起的品质怎么样，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品质怎么样。礼拜天其实不要去做太大的事情，不要去瞎拼，对不对？最好是什么，家人可以在一起，大家聊聊天啊，或什么大家可以安静，或是也很轻松很愉快的一个时间。第六，你会不会利用一些特别的时间来思考你自己人生的意义方向，还有信仰对你生命的影响？因为这个什么，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那这些节日呢是个很好的提醒。好，第七个，你是否常用较长的时间常常想到你与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我们人生有很多经验，可是这些经验教我们什么东西？诗人讲说求你指教我们，指教 teach， 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学习的人，在我们的人生经验里面不是只有经验，我们可以从这些经验得到宝贵的经验，从神的话语呢应用到我们的人生经验来，得到一些永恒不变的原则。你是我，第八题，你是我常想到天堂与地狱、审判与奖赏这些事情，一般来讲我们不太去谈这些事情，我保证你一定会发生的，而且我跟你讲很快就会发生。好，第9到第14题呢基本上讲到说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有把握这机会。那把握机会的话，第一点很简单，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周围的人当中，你有多少人你对他们属灵生命有影响很大， 带他们信主，让他们更爱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十分的话是超过十个人就十分，然后呢你可以想说你有几分好不好。你周围的人他们是不是觉得你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有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的喜乐，感受到你的平安。我们的基督徒只是挂个名而已，还是我们真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跟你信主以前的时候不一样。这个我想你可以自己打分数，你诚实的打分数，我刚刚讲过我不会收回来的，我也不会问你得几分，但是我希望你明年这个时间可以进步。好，第十一题，你常常注意到你周围人生活情况吗？你知道他们的需要吗？很多我们旁边的人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内心的挣扎是什么，甚至连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你知道你pay attention了吗？十二题，你常鼓励你周围人，感谢他们，让他们带给他们喜乐跟盼望吗？就是说我们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有行动，要有关心，要有付出。十三题，你是否因着过去的伤害捆绑，或是因着忧虑明天没有办法好好过今天的生活？我想很多人特别是过去如果受到很多的挫折伤害，很多时候我们的过去就决定我们的一生，我觉得这个不太值得的。我觉得神每天都有新的恩典，神的恩典可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过去，也可以为我们的将来有一个切记。所以我想这个，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在每天经历神的恩典，我们要学习怎么样 let go， 过去的就过去了，你不要让你的过去影响到你的现在，甚至影响到你的将来。第十四题，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预期会遇见神吗？我想这个是回到第一题的。你如果在每天的生活中常常想到神，我保证你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会看到神的作为。也就是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时间跟永恒是结在一起的。那这个呢我想你们可以带回去好不好，然后呢翻过来是圣经章节，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好不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就结束好不好。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你自己用你的生命正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归向主你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事实上谢谢你给我们可以有退休机会时间，我们在这里来思考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思考到我们属灵的情况，主，思考到我们永恒的投资，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你常常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好叫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到你的恩典，经历到你奇妙的作为，好叫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不再是一个孤燥无味沉闷的生活，而是真的是在圣灵中的喜乐平安，圣灵中的能力得胜常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